古佛真身降世，如来正法要娑婆。
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丹玛宅盲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在2008年，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
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不生不灭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身佛，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的。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多杰羌佛，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没有佛教的存在，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
2014年，在三万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
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那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存在，而不是泥塑化雕的。为了帮助听众了解他的真实生活情况，本节目一开始特别选播《揭开真相》这本书。这本书是由一位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长达12年之久的出家人释正慧近距离观察第三世多杰羌佛12年所写下的亲身经历。
揭开真相，我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12年，比丘尼的亲身经历，失望、悲伤、痛苦、觉醒，拥有虚名的比丘尼释正慧记事，揭开真相自序。我是个出家比丘尼，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第一件事儿，我走进了寺庙。出家至今也有22年了。我明白因果，一切都是因果感报。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解开因果律这个网，让我们得到自由，彻底解脱。因果如影随形，所以我要成就解脱，就必须对因果负责。因此 揭开真相这本书所记述的完全是真实无虚的事实。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是我在美国寺庙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在这12年生活的日子里，我曾失望，也有悲伤难过，有痛苦绝望的我，以及间隙中发现藏在我内心骨子里可怕的隐患，而让我觉醒了。今特以此明告世人，绝不可轻易相信，绝不可依一个什么传承的牌子就相信称为佛菩萨某祖师的人，或某某大法王、某某大活佛、某某大法师的表面法脉传承，否则你们一般都会上当受骗。我在这十二年中见到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太多了，见到他们在生活中、在法会上的心态、形象，探测到了他们藏在暗处隐秘的本质，一当揭开他们的心形来看，其实都是真真假假，一言难尽。到底谁才是大圣人？从而让我了解到，只有真正的佛教才是最正宗、最高无上的解脱法，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才有佛法，也才有真正的至宝解脱生死之法，那是在我心灵骨子里深处寻访到了答案。有了这个答案，我觉醒了，站了起来，最终得到了如来大法中的大法，成了今天惭愧的我。十二年纪时立柱，惭愧比丘尼，释正慧。揭开真相，十三，一刀切入鲜血流，三十见道非口说。大法王师父几乎每天都在劳动工作，很快的，一个个运雕作品诞生了。今天，又是一站十几个钟头，但是大法王师父的脚好像越来越痛，连走路的姿势都不太对劲。终于，大法王坐了下来，在我们面前脱了鞋、袜。我们赫然发现，大法王师父的脚竟然长了一层厚厚的茧，犹如鸡蛋那么宽。大家看了很难过。大法王师父对我们说：
谁有很薄的刀片？
于是觉慧师姐回房找了一片很薄的剃刀刀片，大法王师父便用刀片将脚上的厚茧割了下来。大家一哄而上，准备捡大法王师父割下来的茧疤拿来供奉。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刀下去割下来的茧疤掉在地上。没想到就在这时，横面一刀下去割深了，连茧带肉割下了一大块，鲜血马上涌了出来。由于是横切断面，根本止不住流血，吓得我们惊慌失措，有的拿棉花，有的拿双氧水酒精，有的不断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有的则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可是大法王师父却毫不慌忙，泰然自若，用厚厚的纱布压上去。很快的，纱布的血就染红了。大法王师父干脆把那坨纱布拉掉，然后将双氧水倒在伤口上，伤口立刻产生了非常多的白泡沫。大法王师父又用厚厚的纱布和胶布把它包裹得紧紧的。这时我们把地上的茧疤捡起来，我捡得很少，我心里想，这有价值吗？说心里话， 这无非就是脚上的茧疤吗？有什么稀奇值得供奉的吗？好像大家也不太喜欢这种足茧，还有几片在地上，如果是平常早就抢光了。大家不同意受伤的大法王师父下场工作，可是没有用，挡不了。奇怪的是，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站立，而且站了三个多小时。由于天色已黑，于是便收工休息了。大法王师父坐上旷世兄开的车，我们便恭送大法王离去。不到十分钟，奇怪，怎么看到大法王师父的车又回来了？我们赶紧再度迎接。旷师兄告诉我们说，大法王师父在车上想看看伤口怎么样了，所以打了灯，脱了袜子看，结果竟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怎么找不到那个流血大面积的伤口呢？只看到新长出来的肉，连袜子里包的纱布也不见了。我请大法王师父马上回来让大家见证一下，大法王师父不愿意。我说他们也许产生了不敬意的想法，这样他们会堕落。大法王师父说好吧，能让他们消业也好，就跟我回来了，你们大家都过来看看。大家赶紧围过来探头看大法王师父的伤口处，果然平整完好，长出新肉，而且新长出来的肉一清二楚，粉红粉红嫩嫩的，皮肤非常细腻，如同婴儿皮肤一样嫩洁。前后只经过了三个小时，那横面大块的伤口竟然不见踪影了，长出了新肉，这说明了什么呢？大法王师父一定不是普通人，是真正的大圣德呀。如果不是，怎么可能才三个小时就刀伤消失，好肉长全？这时大家马上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不自觉地趴到地上，抢着寻找大法王师父割下来的足上的茧疤。有一位师姐由于没有捡到，还向我要，可是我只有很少两片，怎么能给她呢？如果是二十分钟前向我要，我一定会给她，因为那时的茧疤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但现在大法王师父足上的茧疤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二十分钟前的概念，而是宝贝了。由于师姐没有向我要到大法王师父的足茧疤，她好几天都不理我，我的凡夫心识实在可悲可怜，想到我的行为真是猪狗不如。说心里话，当我写到这里，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行人真是可怜，什么法律逻辑专业，自己是宝儿瓜，还以为自己聪明，竟然以凡夫心识来揣测圣者之心行。回想起我，真是被考验的就像个大傻瓜，还以为自己看到的大法王与常人一样是正确的感官。我觉得我太糟糕了，但是我要真实忏悔，说出我的内心话，我不会去说假话，因为我要解脱，我要成就，我的师父是大圣德，我怎么能不抓住这个机会忏悔我的罪业？揭开真相，十四，说变就变。运雕是大法王师父发明创造的一种雕刻的艺术品。说到大法王师父做运雕，真是妙不可言，那是真正工巧民的绝顶之风，无与伦比的佛土艺术。运雕的神奇和美丽，绝不是人间任何艺术和宝贝可以相提并论的。曾在我国华盛顿国会展览时，被评赞为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极乐世界赠来的瑰宝。有人丝毫没有夸张地说出了一段最恰当的评定：自从运雕艺术出现在这个世界以后， 人类的任何堪称富丽堂皇的珠宝玉器，都犹如天上的星星，在朗月的四周黯然失色无华。有多美呢？美得摄人灵魂。人类这么几千年来，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神奇和美丽的艺术。可以想象，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圣人和菩萨能有这能力创作的。所以我说，此物并非人间有，乃得天堂绝世珍。事实到底怎样？它是怎么在大法王师父的手中诞生的呢？一天，运顿多吉白尊者嘎堵仁波切师兄恰好来拜见大法王师父，见大法王师父又准备开始运雕工作了，便请问了大法王师父说，这个作品要花多少年的时间？大法王师父说，
一两个小时就好了。
我们当场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大法王师父要嘎堵仁波切师兄在这块材料上做了记号，接着让大家将材料抬进了小房间。这时参坐的禅堂是不会有人敢于打扰的，留下我们在房外看守念佛诵经。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屋内传出非常清楚的乒乒乓乓的各种声响，如有千军万马在行动。我们闻到异香扑鼻的味道，天空出现了非常美妙的各色彩云，以桃红色为主，云彩降得非常低，美妙的无法形容。大约两小时，当房门再度打开时，只见满地的碎片渣子，而映入我们眼帘的则是一件崭新的运雕作品。真的是只花了两个小时就诞生了，而且晶莹剔透，美不胜收，无法相信，完全就像是玻璃质感的透度，但千变万化无法用语言表述，真正摄魂动魄。其实是用亚克力材料雕成而彩色的，让人目不转睛，实在是美得无法言喻。这时我彻底明白了，难怪不是人能做的事，而是天人和佛菩萨们的杰作，这是100%的佛国天堂宝贝艺术。如果人工来雕刻，100年也做不了1%。大法王师父为这个作品取名为一柱擎天。这件运雕作品在2004年8月18日上午11点左右被众人抬了出来，准备拍照。这个作品约有1丈高，大家打算将它抬上一个展示柜的灯箱木底板，而这个底板的尺寸是为这个作品量身定做的，当时安装非常恰当，不大不小。这一次正当我们合力吆喝着将作品安放在底板上时，却突然发现了一件令人惊奇不堪、不可思议的事。作品的底部放在灯箱底板上完全都变了，也就是说大了2英寸，但是另外两侧又比灯箱底板小了很多。无论大家怎么将作品旋转调整来调整去，始终都有两侧超出了底板，放不进去。主要是它长大了，特别是上面长大太宽，无法照上灯箱，也就是说作品根本就装不进灯箱。于是大法王师父严厉责备说，
你们怎么量的尺寸呢？怎么会把尺寸量错了呢？这几千元的展柜不就报废了吗？哎，底板再大一点就能把作品装进去了吗？
但事已至此，它无中生有的变大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拍照，大法王师父还让七鹏直师兄、邝师兄在灯箱底板上用黑色笔贴着作品的底部画出了作品的底部形状， 以便确定挖洞的位置，然后从下面打灯光照亮作品，如此才好拍照。我们六七个出家人和仁波切、居士们共十余人，掌着作品看邝师兄画线。此时大法王师父自言自语地说：
哎，你这作品再小一点就好了嘛。
说完，大法王师父觉得作品的色泽还不够理想，决定再加以润色。于是大家又将作品抬下了底板，由大法王师父彩画。大法王师父用亚克力原料开始彩画上光。过了五个小时，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大法王师父补完色后，大家又把作品抬上灯箱底板，准备按照先前师兄画的线安放好。这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个作品怎么样都无法按照师兄画的线放好，因为作品的形体已经完全又变了。作品上部超出灯箱的那两侧竟然缩了进去，而原来比灯箱小很多的那两侧自己又大了出来。再用吊线一量，作品全体都变了。先前比灯箱宽的两侧已经缩进去四英寸，而先前比灯箱窄的两侧又长出来两英寸。现在作品放进灯箱后恰到最佳的尺度，而灯箱的四周竟然刚好各空出了一英寸。大家高声欢呼，兴奋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于是邝师兄又用红笔再度沿着变化过的作品底部画下了红线。现在我们可以在灯箱的底板上清楚地看到当日上午11点画的黑线和下午过了4点钟作品变化后所画的红线。这个作品映入顽石，而且据作品完成到现在的期间，它不曾有过任何的变化。怎么就在大法王师父责备他太大，应该小一点，五个小时就应声变化了呢？还不光只是缩小，窄的部分还长了出来，一切的变化刚好都配合了灯箱的大小。这五个小时我们都没有离开过放灯箱和作品的现场，大家都在现场看大法王师父给作品上色。由于这里有很多鸟，也怕鸟飞在上面污染作品，所以我们都没有离开过。大法王师父就那么随意的一句话，说变就变，作品应声变化形体，无情物体也能随着大法王心念所转，这是何等的伟大正量，又再度令我们见识到了大法王师父不可思议的实况。但是大法王师父却说，
这太神奇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开了眼界，是谁把作品缩小了，还真正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呢，还说要跟我来学法，看来我倒要跟你们学了，很感谢，让我少破费几千元的灯箱费。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揭开真相》续集。
下面要讲到错误之见，错误之见比邪恶之见轻一点。但若犯两三条，根据轻重关系，就跟邪恶见的罪业几乎是一样了。犯一条呢，如果是最轻一点的条例，还可能没那么严重。如果犯的那一条是最重一点的条例，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说，这是当然不可忽视的。错误之见大概为，大概为的意思是没有含摄全部的错误之见，但重点都已经含摄进来了。第一条，任迁一修当禅修。
有些大德都犯这一条，我指的是真正的大德。古德们也有些犯这一条，至少是三业之语业犯这一条，而实际做时未犯。动辄就说菩提心的禅修，四无量心的禅修，十善的禅修。如果四无量心、菩提心、十善一开始就用禅修来修的话，那就是假的修持了。禅修是空观念，所求是无相、不执、断妄归宗的地，这已失掉了入行的悲果实相，由此无量可生，无德可欲，还修什么菩提心？因此初入行人无论修四无量心还是菩提心，都不能住禅观修，而是住牵意修。要牵转把持固定理念意识入于行持，把自己的意识锁住，转在行为中，必须照着去做，去实行，去履行利益众生的事业，去实行法物的观想，去实行具体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叫牵意修。那么牵意修到炉火纯青纯熟的时候，才能转到无所住的境界，进入禅修，由禅入于定修，由此方可深入空有不二，达以真空妙有。
明天请继续收听第三世多杰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128条，灾至第三世多杰羌佛原法音开示。本节目是由 Buddha Voice Broadcasting Alliance 佛音广播联盟制作播出，专门播出与第三世多杰羌佛有关的法著圣机。感谢恒生大仁波切、木雅囧札大仁波切、攘琼诺桑仁波切、豪小红居士、正美仁波切、格隆若珠仁波切、盛会居士、
刘翠居士、林正明居士、赖瑞娟居士
及无名氏等赞助本次节目的播出。